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！今天我们要来分享《民数记》第十二章。《民数记》十二章讲的是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。神听见以后，在会幕门口就指责米利暗。米利暗因此就长了大麻风。摩西就为米利暗来求神来医治他，结果神命令关锁米利暗七天，百姓也因此耽误了七天不能行路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我们的经文哈，从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，说：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古实女子。摩西的太太，我们记得不是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叫希波拉吗？但这里说的古实女子不是同一个人。希波拉是米甸人，米甸人是闪的后代，是亚伯拉罕跟基图拉生的。而古实人是韩的后代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地理位置来讲也离得很远。所以圣经中提到希波拉，那个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，所以不应该现在才米利暗才表示不满。那么就是摩西他又娶了一个太太，而这个太太是黑皮肤。在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那边讲到，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我想这里米利暗和亚伦可能是有一点种族歧视。当时的摩西家族是以色列第一家，容不下一个黑色皮肤的。而我们也看到好像摩西他并不在乎，也许因为他是一个谦和的人吧。我们再看第二节，米利暗就毁谤他说：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在这里我们看到米利暗和亚伦对摩西的嫉妒，他有一个争竞比较的心态。虽说是亲生的兄弟姐妹，仍然免不了露出人的罪性。当我们父母稍有偏爱，就会激发出孩子里面苦读和争竞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前一章，当神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了七十个长老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而米利暗代表先知，亚伦代表祭司，也许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份和权力受到威胁，这才是他们亵渎摩西的根源。那第三节这里面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这里的谦和原文的意思是贫穷的、卑微的、受苦的、渺小的。这个谦和跟我们中国人平时所讲的谦虚不完全是一个意思。这个谦和跟诗篇147篇第六节和149篇第四节里面的谦卑是同一个字。谦和是神的仆人必须的品格，只有谦和的人才能依靠神、顺服神、怜悯人，同时又能支取神的能力。因为诗篇第147篇第六节说： 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。诗篇149篇第四节说，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。这里面的两个谦卑，就是这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的谦和，是同一个字。其实摩西并非生来就为人极其谦和，谦和并不是天然人的品格，而是神长久造作的结果。摩西的极其谦和是来自旷野40年所经历的神的对付，也是因着蒙召后被神不断的拆毁和造就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摩西这本书的作者，摩西 是他这本书的作者，那摩西如果说他谦卑的话，他就不会自己写自己是谦卑人了。谦卑人怎么能夸自己谦卑呢？首先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里的谦卑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个谦虚不是同一个意思。再有，从另一方面讲，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这是彼得后书1:21讲的。那旧约的中保摩西受圣灵的感动，他就把这个话记录下来。所以这个是圣灵，他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写的。在新约中呢，也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中保。耶稣基督他也是心里柔和谦卑，所以这里也是预表了新约里面的中保基督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九节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暗，二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。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好，我们看这里，摩西他没有与毁谤他的人争辩，但是神却为他忠心的仆人来表白。摩西保持沉默，而神为他出头，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！摩西做的美，神做的更美。神为站立在他面前的人来表白。摩西是神拣选的特别的先知，他跟其他的先知不一样。其他的先知，神用异象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，但是神要与摩西是面对面的说话，而且是明说，不用谜语。并且摩西也必见神的形象。神他有绝对的主权，拣选他信任的人，用更亲密的方式来对待他们。而摩西也绝对的对神忠心。神对摩西的评语是，在我全家尽忠心。这表明摩西对神权柄的顺服，他可以忍受人的误会与毁谤，不为自己去争辩是非。可是神却不忍他的仆人受冤屈，神主动为他的仆人做表白。 神是公义的，当我们放下自己为自己争辩的权利，神就会出手。第八节这里说，神说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然后神就发怒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严重的警告，我们不能毁谤神的仆人。教会的牧者也是神差遣的拥有属灵权柄的仆人，我们当然可以就事论事地批评他们，但是绝不能轻易地质疑毁谤。大卫在跟扫罗的关系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榜样。扫罗屡屡陷害大卫，大卫却万不敢伸手害他，理由就是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们随意毁谤神的仆人，其实这里面缺少的是对神的惧怕。喂养我们的牧者，他们的身份值得我们尊重，他们的工作应当得到肯定，他们的辛劳也必须去纪念，他们所付出的应该有回报。我们应该怀着对神敬畏的心来尊重他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十到十三节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雪那样白。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神为摩西的表白，同时也就责备了米利暗和亚伦。米利暗也因此长了大麻风。因着亚伦的悔改认罪，承认了摩西的属灵地位，亚伦称摩西为我主，神就赦免了他们，但是要米利暗蒙羞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理由相信，这一次的顶撞是米利暗发动的，因为他在这世上是领头的，只有他长了大麻风，而且只有亚伦一个人认罪，而米利暗也许还是在生气，他闷声不响。让米利暗长大麻风，一方面这是犯罪的代价，另一方面因为他笑话古时女子黑，神就让他比普通人更白，是病态的白。米利暗因着这一次愚昧而受到了极大的亏损。那我们再来看看摩西，在整个事件中，摩西唯一的一次开口就是求神医治挑战他的米利暗，这是他为人谦和的表现。他更是一位代祷者，还记得金牛犊的事件吗？神要将以色列人灭绝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因着摩西的祷告，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在以色列人身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身上有一个代祷者的特质，就正如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摩西是旧约里百姓和神之间的中保，也预表耶稣是新约里面我们 跟神之间的中保。耶稣也是为我们代求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14节到最后16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，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。这里神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表明神对米利暗的管教是出于为父的心肠。就像希伯来书12章12节里面讲的，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说明摩西的祷告立刻蒙神的应允。因为根据当时的律法，大麻风得医治之后还要被关锁七天。这200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去迦南的行程当中，就是因为米利暗耽误了七天。我们看到一个领袖所犯的错误，他会让神的计划延迟，会让众人受亏损。领袖之间不同心，全体就不能往前行。这在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这样，在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。做带领的人不同心，原因多半是因着人不认识神的权柄，如果不认识神的权柄，也就是不能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所以神要制作他百姓的谦卑和顺服的性格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固然是神的目标，但神也要借着旷野的行走过程来显露人的肉体，一面拆毁旧人，一面造就新人。神现在也是这样造就我们的。在我们属灵的成长过程中，神也借着我们的犯错管教我们，目的就是要来建造我们。神给以色列人的目标是进迦南美地，神给我们末世的人的目标是要进入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的圣城。不论是以前的以色列人，还是现在的我们，神的心意都是要建造我们，让我们成熟长大，以至于可以承受他给我们的产业。也只有我们成熟长大，我们的性情更像耶稣，才能享受他给我们的产业，享受我们与他同住的快乐。感谢主，我们成长的过程不用我们一一的去经历失败软弱，去学功课。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，我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米利暗的事件，就是要作为我们的警戒。我们也要惧怕神，不能毁谤神的仆人，随便对神的仆人说三道四，这是神极其不喜悦的。好，那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学习摩西的谦卑，学习他宽大的胸怀，可以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，也让我们对服侍我们的仆人，神的仆人，存敬畏的心，认定 他属灵的权柄，学习顺服的功课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